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正道，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已经是降临期第四个主日了。我们将在降临圈上点燃最后一根紫色蜡烛，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主的来临而欢欣，求主将平安赏赐给我们。感谢耶稣让我们分享永恒的生命，求主也帮助我们与旁人分享这个生命。今天的弥撒主题是准备，准备什么呢？救主降临人间，一如小孩一般需要我们所有的爱。然而我们是否已有万全的准备来接纳耶稣？耶稣来到我们中间，就像所有的小宝宝出生的时候一样，需要时时刻刻的照顾和关心。我们是不是都已经把自己的心门打扫干净，欢迎小耶稣的光临呢？今天也是圣诞节的主日，我们应该欢欣鼓舞的纪念这天主无限仁慈的大庆日。上主，求你将圣宠倾注在我们心中。你曾借天使的传报，我们得悉你的圣子将要降生人间，也求你使我们仰赖他的苦难与十字架，或享复活的光荣。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米该亚先知书，先知预先告诉了以色列人预言耶稣基督的诞生，上主一定会实现他的诺言，就是从毫不起眼的白冷城为我们诞生一位救世主。这位救世主要以天主的能力，以天主的名号牧放自己的羊群，因此凡是属于这羊群的羊都将生活在天主的平安之中。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米该亚先知书第五章一到四节。一到四节，厄弗拉大白冷，你在犹大郡邑中虽是最小的， 但是将由你为我出生一位统治以色列的人，他的来历源于亘古，源自永远的时代。因此上主必将遗弃他们，直到孕妇生产之时。那时他弟兄中的移民必将归来，与以色列子民团聚。他必卓然屹立，以上主的能力及上主他的天主之名的威权放牧自己的羊群。他们将获得安居，因为他必大有权势，直达地极。他本人将是和平。当两树侵入他们地域，蹂躏我们领土时，必有七个牧者、八个人民首领奋起对抗。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要我们先反省什么是天主的旨意，因为当年的以色列人以为只要用牛羊做祭拜时的牺牲品，就能代替自己消除罪过，让天主高兴。其实我们真正重要的是使自己效法耶稣的美德，不断地以仁爱、忍耐、原谅、宽容来深化自己，培养自己的德性。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希伯来人书第十章五到十节。五到十节，为此基督一进入世界便说，牺牲与素祭已非你所要，却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全燔祭和赎罪祭，已非你所喜， 于是我说，看，我已来到，关于我书卷上已有记载，天主，我来为成行你的旨意。前边说，祭物和素祭、全番祭和赎罪祭，已非你所要，已非你所喜，这一切都是按照法律所奉献的。后边他说，看，我已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由此可见，他废除了那先前的，为要成立那以后的。我们就是因这旨意，借耶稣基督的身体一次而为永远的祭献得到了圣化。
今天的福音是圣使路加记在玛利亚拜访表姐伊莎伯尔中的一段。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圣母玛利亚走在崎岖不平的山区道路上多么的辛苦，除了要向表姐伊莎伯尔表达关怀和问候之外，就是要帮年老的表姐处理家务事。而她的表姐伊莎伯尔也诚心诚意地祝贺玛利亚是充满圣宠的，他们都满怀希望喜乐，因为救主即将诞生。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第一章39-45节。39-45节，玛利亚就在那几日起身，急速往山去去，到了犹大的一座城，他进了撒加利亚的家，就给伊萨伯尔请安。伊萨伯尔一听到玛利亚请安，胎儿就在他的腹中欢悦。伊萨伯尔遂充满了圣神，大声呼喊说，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无主的母亲降临我这里，这是我哪里得来的呢？看，你请安的声音一入我耳，胎儿就在我腹中欢喜踊跃。那信了由上主传于他的话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江陵期第四主日，也正凑巧又是圣诞夜的日子。那我们今天呢，还是以第四主日的这个福音来分享一下啊。首先我讲一个我最喜欢引用的这个马戏团的这个故事啊。是一个克拉克这个孩子啊，他的记忆，他在少年的时候呢，父亲带他去排队买票要看马戏，那排了老半天呢，终于轮到他们跟票口接近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前面就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啊，让他印象很深刻，因为他们有8个12岁之下的小孩，他们穿了比较便宜的衣服，看来是没什么值钱啊，但是全身都干干净净的，举止也很乖巧。他们两个人一排，手牵手跟在父母的后面，很兴奋的谈论着小丑啊、大象啊。今天晚上他说一定是这些孩子生活里面最快乐的时刻。他们的父母啊也很神气的站在前面，互挽着手，充满了幸福跟满足。先生神气的向票口这个说了，请给我8张小孩，2张大人，我带全家看马戏团。这个售票员呢就开出了价钱了。这个人的妻子的脸就马上别过去，把头垂得低低的，这个父亲的嘴唇呢开始颤抖，他请身向前再问一次，你刚刚说是多少钱呢？售票员又报了一次价格，这人显然是钱不够，但他又怎么能够转身去告诉那个8个孩子兴致勃勃的在等待呢？他怎么能够说出没有足够的钱带他们看马戏团呢？克拉克的父亲看到这一切，他悄悄的把手伸进口袋，把1张20块钱的钞票呢拉出来，让他掉在地上。他说：“事实上，他们也一点不富裕哦。”那么他父亲又蹲下来，啊，假装的捡起钞票，拍拍那个人的肩膀，就说了：“对不起，先生。”这是你口袋里掉下来的。这个人当然知道原因， 他并没有去求任何人伸出援手，但他深深的感激有人在他绝望心碎困境的时候帮了他的忙。他用双手握住克拉克的父亲，泪水滑落在他脸颊上，说：谢谢你先生，这对我和我的家庭意义重大。那天晚上，克拉克没有进去看马戏，但他依然很快乐。那么今天正是那么巧，加宁期的第四主日在遇到圣诞夜的日子，这是平安喜乐的时刻，到处洋溢着欢笑，全球的人呢几乎都沾上了这份基督诞生的喜乐，社会上也充满了关怀跟祝福。我喜欢引用克拉克马戏团的经验，把父亲的机智化解了一个家庭濒临失望中得到喜乐。虽然他们自己失去了看马戏的机会，但把爱分给别人，让人得到喜乐，自己会得到平安。这正是威廉·乌兹沃斯所说的，一个好人生命中最珍贵的一部分，就是他微小默默无闻不为人知，发自仁慈与爱的善行。在圣诞节期间呢，我们的确看到社会上许多仁慈跟爱的善行，涌向安老院、孤儿院、医院、中途之家等团体，更注意到社会贫穷的人、孤单的老人、流浪的街友，在圣诞欢乐中让爱心关注到社会的边缘人。所以这时间正是基督徒忙碌的时刻，基督的降临是救恩来临的时刻，必须做好心灵的准备，好接受天主给我们这份的恩宠，更要把这份救恩的讯息播送出去，关怀那些弱小的、颓丧的、饥饿的，让他们知道耶稣真的爱他们，把救恩传给那些只重狂欢形式迷失的羊儿，让他们得知主的召唤，回头接受基督为我们赎罪的恩宠。谈到恩宠，圣母玛利亚是蒙受恩宠最大的人。现在借着圣诞来临的时刻，那我们重温一下福音的记载。路加福音先报道圣若翰的诞生，再引述圣母的受胎，揭开的历史序幕是，当黑洛德为犹太王的时候，有一位名叫扎加利亚的司祭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的供职，在轮值服务的时候，司祭每天要在圣所里面献香。扎加利亚的妻跟妻子伊莎伯尔同属于大卫的家族，是虔诚事主的人，是安分守己的，但是呢年老无子。那天扎加利亚抽中了要在圣所里面献香，后来呢有一位天使出现了，站在香坛的右边。这祭坛在圣所里面的内幕一个布幔的前面，跟外面的祈祷的民众是隔开的。扎加利亚见到天使呢就惊慌失措害怕起来了，因为犹太人以为啊看到天使就是要死亡。天使就安慰他说：扎加利亚，不要害怕，你的祈祷已蒙应允，你的妻子伊莎伯尔要为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若翰，你一定要喜乐欢悦，许多人因他的诞生而喜乐，因为他在上主前面是伟大的，淡酒浓酒他都不喝，他在母胎中时就充满了圣神。但是扎加利亚心中仍然是犹豫不决，向天使要求给他一个记号做凭证。天使传达上主的意思说：看，这就是一个凭证，你必成为哑巴， 知道这个事件成就的那一天，因为你没有相信我的话，但我的话必要应验。真的，他就变成哑巴了。回家以后，他的妻子受了孕，他自己就躲藏起来，藏了5个月，专心祈祷来赞美天主。当伊莎贝尔怀孕6个月的时候，历史的焦点就转到另一位圣洁的少女身上。天主又派了天使加比尔，也就是传话给扎加利亚的那一位，去加里勒亚的一座名叫拉扎勒的小镇上去，到一位童贞女，就是已经跟达卫家族的一个名叫洛瑟的男子订了婚的那个人。这位童贞女呢，名叫玛利亚，她在井边打水，天使来到她面前说：万福，满被圣宠者，上主与你同在。玛利亚被这突然来的这个问安就吓了一跳，天使呢又以安慰的语气对他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面前获得了恩宠，你将怀孕生子，并且呢要给他取名叫耶稣，他将是最伟大的，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的祖先达卫的王位赐给他，他要为王，统治雅各伯家，直到永远，他的完全没有终结。天使的话使玛利亚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因此他就问：这事怎么能成呢？因为我始终没有跟男人交往过。他不明了天使所说的怀孕生子是表示他不由人道而受孕，是由天主圣神特殊的能力，丝毫不损害他的童贞。天使的意思是出于天主的话，没有一句话不带能力，天主说能就能，并举出天主让伊莎波尔人老怀孕的事情做证明，那玛利亚相信了天使所传的话，于是啊，他就诚恳地回应说：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这个时候，天使跟天上诸圣都因为这位少女的一句承诺的话而欢欣鼓舞，因为处于罪恶惩罚那死亡的阴影里面的人类已经救赎在望了，天主的奥迹即将完成，天主的恩宠将从玛利亚开始普及人类。玛利亚一听到年老的表姐伊莎伯尔已经怀孕6个月了，她的爱心起了动力，一定想到说：哎，表姐需要人的照顾，他就不辞劳苦地赶了3天的路去探望他。果然，当他一进了表姐的家，表姐腹中的胎儿就有了感应。一听到玛利亚问候的声音，伊莎波尔感到胎儿的跳动，在圣神的主导下，他大声地说：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儿也蒙祝福。无主的母亲驾临我这里，我多荣幸啊！看，你请安的声音一入我的耳朵，胎儿就在我的腹中翻耀。那信的上主传于他的语言必定要完成，是有福的。这时候玛利亚说出一句像诗一样美的话：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们温习了玛利亚蒙恩的经过，由伊莎贝尔口中告诉我们圣旨降临，也介绍了若翰将是喜悦的先驱，这两位伟大的女性孕育的新生命，而这新生命正是世人的希望，是世人的救星。今天的读经取自先知米盖亚的预言，白冷城要放异彩，诞生一位源于亘古、从太初就存在的，这已指出 创世者的天主子基督，又说他以上主的能力和天主的名威严放牧自己的羊群，他将安享太平，他的权力庞大直到地极，他就是和平。这预言印证耶稣身上几乎完全吻合。耶稣一向以善牧自居，他要救赎全人类，他的权力确实达到地极。他倡和平，所以众人尊他为和平君王。这和平不仅指现世的安和乐利的生活，更是人的心灵上的平安。但人要获得心灵的平安，就必须摆脱罪的捆绑，然后呢，再同天主建立起父子的关系，才能得到心安。墨西亚基督就是完成这个任务而降生的，在这个降临期中间，我们的心灵是要接受应该要摒除罪恶的骚扰，要靠自己提高警觉，圣化自己的心灵，来迎接救主的诞生所给我们的平安。圣保禄中途告诉犹太皈依天主的基督信徒们说，要恒心信仰基督，因为基督就是天主的预许，历代先知所预言跟犹太人所期盼的墨西亚。他为代人赎罪甘心奉献自己人性的生命，牺牲在十字架上祭祀天主，作为为人赎罪的代价，来取代旧约时代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所举行的各种祭祀。那些以牛羊物品做牺牲祭祀的是象征性的，不能赎罪。基督牺牲自己是遵循天主的旨意，是代人赎罪，是人类跟天主的和好的一个圣化，成为天主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在这圣诞节里面呢，善加准备，必使能够得到他救赎的大恩。在这圣诞铃声已经荡起的时候，我们的心已经预备见，已经预见到教堂跟圣伯多广场上的大小马槽，我们瞻仰马槽中的圣母跟圣婴，求上主将你的恩宠倾注在我们心里面。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从前在一个遥远的森林里，有一个修道院，住了几位隐姓埋名的修士，他们每天祈祷念经，非常热心虔诚。慢慢的，他们的年纪大了，希望有更多人加入他们的团体，像他们一样过着简单朴实的生活，一心一意为别人祈祷。可惜有些人来和他们住了一些时候，然后就离开了。这些修士很失望，不懂为什么。有一天，一位犹太教的经师来到这个隐修院，告诉这些修士们说，天主看你们的祈祷很认真，他决定要把救世主降生在你们中间。于是这几位修士都很高兴地问他，那会是谁呢？经师说，我也不知道，这是天主的秘密。从此以后，这些修士都彼此猜测谁是救世主，猜来猜去，觉得每个人都不是，但是又觉得每个人都有可能，所以他们对别人都比以前好得多，也更愿意忍耐别人的缺点，更加谦虚承认自己的过失，或是互相更加关心跟照顾彼此。渐渐的，来到这儿做客的人感觉到修会的气氛和以前很不同了，而且散发出吸引人留下来的气息，因此有些人开始申请加入。这个隐修院的名声慢慢的传播开来，让更多人愿意来奉献自己的生命，专门为别人祈祷。各位朋友，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以爱德的行动来迎接救世主耶稣的来临。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祝福您。